原界管理员第五章，张磊走后没半小时，陆宇刚把时间压缩的部署进度条盯到100%，办公椅还没坐热，就听见走廊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张磊又折了回来，脸上没了刚才的缓和，反而带着点急慌。刚在电梯里碰到技术总监，他说董事会改了口风，时间压缩试点要做，但应对星穹交互的方案也得同步出，下周就得给初步思路，不能只靠降本硬撑。陆宇手里的鼠标顿了一下，心里早有预料的烦躁还是冒了上来。同步出思路，多实力同步集群和统一信息库的框架，光画流程图都得3天，更别说评估开发难度了，就我一个人怎么同步？我知道难，但董事会逼得紧。张磊走到屏幕前，指着星穹官网的交互广告，你看人家这宣传，实时陪伴，永不孤单。咱们的客户都在问，为什么原家的亲人只能看不能聊？总监说，要是拿不出替代方案，就只能从外面招开发组，到时候你这运维的活儿，说不定都要被新团队接手。这话戳中了陆宇的软肋，他在原界待了5年，从开发转运维，靠的就是那套自动化脚本保住了岗位。要是真来新团队，他这个老运维未必有立足之地。他盯着屏幕上沉默的休眠界面，突然想起私人文件夹里的时间机器代码，那个藏着的功能或许能当个突破口，不一定非要做实时交互。陆宇点开私人文件夹，把时间机器的技术文档调了出来，我之前私下做了个副本交互的原型，你看看能不能当替代方案。张磊凑过来看着文档里的副本逻辑，眉头慢慢皱起来，加载历史快照 fork 分支时间线，这跟实时交互有啥关系？星穹的核心是让数字生命不孤单，不是非要实时。陆宇指着文档里的副本合并模块，咱们不用搭多实力同步集群，而是在时间机器的基础上把两个数字生命的历史快照加载到同一个副本里，比如把沉默和李英生的快照都放进世外桃源的虚拟场景里，让他们在副本里见面。他顿了顿，怕张磊没明白，又举了个例子，就像两个人都做了场关于遇见彼此的梦，在梦里能聊天交流，但梦醒了各自的主时间线没受影响，不用同步实力，也不用建统一信息库，副本里的 NPC 都是临时拷贝的基础数据，不会有信息不一致的问题。张磊盯着文档看了半天，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这能行吗？客户会不会觉得是假的？不如星穹的实时交互实在，至少比做不了强。陆宇调出副本的测试记录，我之前用沉默的快照试过，副本里的互动记忆会模糊保留，他会记得好像见过一个懂事的人，但不会纠结是不是实时。而且这方案开发快，我把时间机器的代码改改，再加个多快照加载的模块，2周就能出 demo， 运维成本也不增反降，副本运行时主实力能继续休眠，比星穹的多实力同步省一半资源。张磊的眼睛亮了点，又很快按下去，可试点对象只有沉默一个，怎么测交互效果？总不能让他跟副本里的 NPC 聊吧，把李英生加进来。陆宇点开李英生的实力数据，他也是一次性付费，没家属，生活重复率92%，钢琴家跟诗人说不定有共同话题。咱们给两人同步开时间压缩，再把时间机器的入口悄悄嵌进他们的场景里，引导他们进同一个副本，既测了压缩效果，又试了交互原型，一举两得。这话让张磊彻底动了心，他拍了下桌子，就按你说的来，下周给董事会的思路就报这个副本交互方案，你赶紧把 demo 弄出来，我去跟法务说，把李英生也加进试点名单，就说为了验证压缩功能的普适性。张磊风风火火地走了，运维室里又只剩陆宇一个人，他点开时间机器的代码，看着里面副本入口的相框模型，突然觉得有点荒诞，原本只是为了应对回溯需求的私下开发，现在居然要变成对抗星穹的关键。他指尖落在键盘上，开始修改代码，在沉默常去的观星台广场上添加了一个时光体验馆宣传摊，在李英生常去的钢琴馆的入口也添加了一个时光体验馆宣传摊，这样既不突兀，又能引导两人发现。屏幕上的代码一行行跳动，陆宇心里却没底，这个临时凑出来的替代方案能不能过董事会的关， 能不能留住客户，他不知道。他只知道，现在只能往前走，不能让自己5年的援建生涯栽在这场交互大战里。